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今天这集节目再度邀请到房产摆渡人蒋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房产摆渡人蒋哥。詹哥好，观众好。
好，刚才在那个录音之前，蒋哥抱怨了一下，觉得我们的题目太难。我们并没有很就是故意要找难的题目刁难你，我们接下来要讨论这题稍微简单。
好，稍微简单一点。
有吗？
有有，稍微简单一点。
有比上一集简单。
简单一点，简单一点。
好，我们要来聊囤房税。
好，囤房税。
财政部自己估算啦，就是囤房税这个新制上来以后呢，会有36万户受到影响。那听起来好像不多啊，36万户而已。但是其实这个影响不是这个数字看起来这么简单的，对吧？
当然不是啊。
嗯，
你要怎么讲？就是说，其实影响的应该是400多万户。
嗯哼，
这只是说好的影响跟坏的影响。
嗯，
你单一自住来讲的话，你说1.2变1%，这叫有没有？它有没有影响到？
有，
有，
有。
那你怎么说是没影响？每个人都被影响到啊。
对，
但是它有影响的，它的说法是影响的很严重的。
严重的有36万户，
对，所以有时候政府在推这个政策，它很两难。嗯。
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这个囤房税2.0，它到底，你稍微帮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修法前跟修法后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好，这个囤房税它其实规定在房屋税条例里面第5条。
嗯，
那我要跟各位讲，不是囤房税推出来之后，全台湾所有的不动产都会受到影响。
嗯，
在房屋税条例之前就已经规范了住宅跟非住宅。
嗯，
我们这次囤房税只打住宅，
住宅
不打非住宅。嗯，什么叫非住宅？拿来当医疗院所、一般事务所的，这是属于非住宅；拿来当办公室店面的，这都是属于非住宅。
嗯，
那什么叫住宅？
嗯，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嘛，3房2厅几位这东西。所以说他今天要打的是很多人持有住宅但是非自用。
嗯，
哦，这样的呀。所以住宅房子叫办公室叫非住宅，
对，
我们家里3房2厅这叫住宅，
对。
那住宅如果你是非自用，
嗯，
很多我就得打。
嗯哼，
哦，自用我就比较不打。
嗯，
那自用最多可以几间呢？他告诉我们了。
嗯，
最大这次修法前后最大的差别在于两个。第一个，
嗯，
以前过往主张自用三户是不用有涉及的条件。
嗯，对。
然后不用实质居住。
对，
实质居住现在很多国税局如果真的要去搞你的话，他要去怎么样调你的管理费？
嗯，
调你有没有水电？这些都很好，很好去用，因为在那个奢侈税的时候，很多投资客都已经会固定去放水、嗯、开电灯，电灯不关了，让电灯去关，对不对？嗯、现在不行，会调你 ETAG 记录啊。
ETAG
对啊、
嗯，
如果你今天住台北，你说你在台中有房子，你主张你台中清水的房子是自住的，我看你到底有没有
来回
来回啊、嗯、你没有你怎么告诉你那房子是自住？你家人也没有啊。
嗯，
是不是？
我说我坐客运啊。
哎、欸、那可以
出示票券。
对对对，就是说过往是不用涉及跟实质居住。
对，
那涉及有什么条件呢？就是记住一个口诀，叫做所配位。
所配位，
所配位就是所有权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
嗯，
最多一个这样的一个家计单位，最多可以主张3间自用。
嗯，
那大家就会去讲说，那未成年子女可不可以独立涉及呢？
嗯哼，
哦，可以的，
可以。
好、哦，法院的判决已经有出来说，这个未成年子女是可以独立设户籍的。
嗯，
但是你必须要告诉他什么理由。
嗯，
比如说，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其实有时候像未成年几岁。像未成年是18岁，过往是20岁，你不要觉得未成年子女都是 baby 8个月啦，
嗯，
18个月，他有可能是17岁、18岁，他有独立居住的能力了吧？
嗯，
有，对不对？
有。
好，那假设他是国中、国小12、13岁，
嗯，
但是 他跟爷爷奶奶同户籍啊，那有没有符合实质居住？是有的，
有，嗯，
所以他可以独立有户籍的，
嗯，
这要跟大家讲说其实是可以的，
嗯，
好，那如果你是当地设户籍，但是你没有符合实质居住的话，也不行，嗯，也不符合，因为他讲的是最高上限，他可以回查，所以像最大的影响啊，因为现在大家少子化嘛，
嗯，
结婚率低，离婚率也高，
嗯，
像我这种单身男子，这次影响就非常大了。
尤其你单身男子又持有很多户房子，
就我说别人的话，王老先生的小孩好不好？老小王先生，
嗯，
他过往假设在台北市有三间，
嗯，
他可以一个人持有三间房子，我既不用涉及，也不用有实质居住，
嗯，
对不对？我第一间单一自住就 1.2， 那可以减免，那第二间的话就 1.5，
嗯。
好，那现在差别就来啦，
嗯，
差别就在于我第一间 1.2 变1啊，
对。
六多亿，六度来讲 ,1.2 变 1%。
看起来好像不错。
看起来不错哦。
对。
但是我的第二间、第三间会怎么样？
往上跳。
我就是全部第三间。
嗯。
我第三间的话就是 3.8%。我第二间跟第三间都是 3.8%。
嗯。
因为我在六度，我在台北市。
嗯。
影响大不大？我原本是 1.5 的变 3.8 哎。
嗯。
再来说它对房地产的影响会是什么？
对，它对房市，尤其是今年开始的房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次的囤房税它的立法目的，它希望的影响就是说把很多闲置出来的
刺激到出租市场，
对，刺激到市场来当成我们的社会住宅或公寓住宅，
嗯，
还有他是希望影响给人家看啊，
嗯，
给购物族看，就是说有我在打建商了，让建商不囤房，
嗯，
建商不囤房，
对，另外一个受害者就是最大受害者，
受害者，他希望他不讲受害者，他希望的正效果是建商能赶快卖房子，
可是有时候。不是我要帮建商说话，但有时候就真的不是建商不愿意买房子啊。
那是为什么？卖不掉吗？
一个是卖不掉。
为什么卖不掉？
价钱不好。
啊，对，那这不是你的问题吗？这就是，对啊。
所以意思是说，逃租引援降价就不会有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是啊是啊是啊。
嗯。
所以说你，谁叫你卖的贵？
嗯。
那就是你卖的贵的问题咯。
嗯。
所以在平均地权条例上路的时候是禁止预售屋换约。
对。
建商那时候公委就大行欸。
嗯。
哼，没关系啊。我有实力的我先建后售嘛。
对。
以后预售屋市场变得很少，你看预售屋市场会不会涨，
嗯。结果这出来又不敢。
出来就这边讲说，那开始大家会把预售期间拉得非常长。
对。
然后交屋期间变得
很长。
你交屋期间一场预售，我现在还看过交屋十年。建商你买这个房子啊，十年交屋期，
嗯，
十年建商没交屋给你都不能算违约。
有啊，现在很多读者会来跟我们讲说他们去看房子，结果建商押的完工期是2031年，他们说2031年，那我那时候 我买来可能是for小孩要涉及在这里，然后为了这个学区的，就2031年小孩都国中了。
对啦，其实这政府就是应该不要，这有很多事情不能靠政府，因为这是市场机制啦。但是当你买的预售屋长达十年，你买的已经不是房子了，是一个债券，嗯，是一个期货了，
嗯，
没有不好，
嗯，
但是它是一个投资买盘了。
好，所以我们提到就是囤房税 2.0 对房市的影响。第一个是你认为它的出租市场真的会被刺激到吗？
会，它会提供一部分的
房子。可是也有人讲说因为这个囤房税上路，租金反而会变高。
租金变，
你认同吗？
我认同。
嗯，
我台湾的租金一直以来都偏低。
嗯，
为什么？因为持有税偏低啊。
嗯，
你同意吗？
嗯，
你必须得同意。台湾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如果你们认为说房地产之所以往上涨是因为它的持有税低啊，
嗯哼，
所以它才会上涨啊，因为持有税低，所以将本求利，我才便宜租给你啊。
对，
这好像你的牛排在夜市不用开发票，
但是其实这一两年租金还是不断的在上涨，
是，所以租金反映的是通货膨胀。
嗯，
在过往不动产主升段的时候，大家是只知道上车跟下车，
嗯，
他不管开车，
嗯，
现在上车下车有了闭锁期跟交易的难度之后，大家开始会注意到什么？持有期间，就是开车期间，
嗯嗯，
所以说它对房地产的整体的影响会怎样？囤房税，我的预测在公式上会让房价上涨，
嗯，
为什么呢？租金名目上会上涨。因为它不单纯是因为房屋税上涨之后反映在租金，如果今天租客啊他没有经过房东同意， 我去申报租金补贴，房东自然变成了公益出租人。
嗯，
你让我的资产浮上台面，
嗯，
我的租金并到我年底的个人综所税，
对，
我整个台面上资产全部曝光，
对，
我会第一个不高兴跟报复，
对。
对，
他之前可能不用缴税，
然后再就是说所有的，再就是说房东的风险变得很高，你同意吗？因为现在所有出租市场开始纳入消保法，
嗯，
房东就是业者，
嗯，
所以对于房东或是包租代管业者而言，他受规范的条例变多。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至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房东或是包租代管业者而言，他受规范的条例变多了，跟营业责任变多了。
嗯，
转嫁将本求益转嫁是非常正常的。
嗯，好，另外一个影响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可能建商他在房价的部分有没有可能会做一个调整？
对，比较小的建商哈，其实现在开始很多会不愿意盖，甚至会倒闭。
嗯，
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土建融的难度、成数跟准备金要越来越高，
对，
利率也非常的高。
嗯，
对不对？
对。
而且现在像我们这样詹哥的频道很多嘛，知道什么是好房子，嗯、什么是不好的房子吗、嗯？像那种小基地高公设比的房子，开始就会被淘汰。
嗯。
但是小建商才会盖这种案子啊，
对，
你看大建商会不会去盖那50坪基地的？不可能嘛，
不可能，嗯，
对不对？
对，
不可能嘛。所以说这样的建商开始就不盖了，甚至烂尾楼都有机会。
嗯，
对，虽然它会变得很便宜，
嗯，
但是我也不建议大家再去抢那个东西的便宜。
对，你可能之后住不到房子。
对，不过我刚才讲了租金上涨哈，
嗯，
租金上涨的公式下会让一些优秀的资产它的房价会提升、
嗯、
但大家也不要绝望、
嗯、
每一次的政策都是所有自产人、
嗯、
我不要讲投资者，所有买房子自住都是自产人、
嗯、
它一个资产重分配的过程、
嗯、哼，
囤房一个家计可以囤3间房、
嗯、
以前可以囤好多间房、
嗯、
如果只能囤3间房，你会不会太弱换强？
会，
那你就会把不要东西便宜卖出去。
嗯，
我做房地产好，其实我想给詹哥跟分享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观念，我做房地产我不用一直看好房地产，我甚至不看好所有房地产。
嗯，
不好的房子就是得被淘汰被跌，
嗯，
好的房子就是保值得涨，
嗯，
这样才健康啊。
嗯，
你不能让鸡腿便当打成变卤肉饭的价格啊。
嗯，
对不对？
对，
是不是我们是要让卤肉饭价格卖卤肉饭便当，我买鸡腿便当买鸡腿便当，我不是花鸡腿便当只能买到卤肉饭的品质，这是不对的。所以每次资产重分配价格开始就会有一些产品被淘汰，刚我讲小基地高公设比的建案会被淘汰、
嗯、
再来就是说公寓4-5楼违建顶加会被淘汰、
哦、
所以
可是它会不会释出市场的也变多？
会变多、
嗯、
你想卖你就得降价、
嗯、
那有需要的人就去买。
好，刚才我们最后讲一下，就是如果说囤房税 2.0 上路之后，刚刚有讲到有一些可能卖相不好或是它体质偏弱的一些中古屋释出市场，有可能可以捡到便宜，有没有可能哪一些区域或者是哪一类型的新房子也有可能捡得到便宜？
好，
排除刚刚小基地的。
好，
嗯，
量大交屋区，
嗯，
量大交屋区。前一阵子有一个网友他私讯我，他说翔哥本来觉得你很油，现在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他到台中去看那个无期的房子、嗯、他说现在无期清水一带好多房子拿出来都是3年前的价格
啊、哦、真的、啊、
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了，我每天在接这些东西就是说蒋、嗯、哥这房子我只要拿回当时的本钱就好了，
嗯，
现在就是平盘卖，
嗯，
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小赔中介费出场，量太大了没人住，
嗯， 嗯，
所以说可以捡便宜，那些地方量太大，本身就属于非自住，但租屋市场并不会很差，它租金报酬率其实并不会很差，
嗯、还不错。
但是空租率也高，
也高，嗯，
空租率高，但是因为它的屋壳便宜，
嗯，
但是租金就是卤肉饭，我肚子再饿就是要一碗卤肉饭，租金不太会变的，
嗯，
是不是？所以租金投报率高，那租金投报率就是怎么样？越远的地方投报率越高嘛，市中心的地方投报率越低嘛，
对、嗯，
因为市中心保值。 增值嘛。
对，而且房价也偏高。
对啊，所以越远的地方你投报率一定要越高啊，嗯，越市中心的投报率一定要越低啊。
嗯，
就那么简单。
嗯 哼，
所以说那个也是要提醒各位说哪些地方量大交屋区啦。那像这样讲出去一定会被大家骂，高雄亚湾这些东西
都是现在当红炸子鸡呢，
当红炸子鸡，当红炸子鸡，但怎么被骂，对不对？
可是提醒大家到这些区块去捡便宜，你要考清楚，
这些地方会捡便宜，
嗯，
这些地方会捡便宜。那如果还会更便宜，你会买吗？
可是这就回到你几年前的考量了啊，就是当那个地方还是荒烟蔓草的时候，它价格很便宜，你要买吗？
嗯，是。所以我刚刚讲，最近大家讲那种说哈，淡水，你觉得淡水房价会不会涨？嗯，
淡水房价其实这几年不是没有涨，欸，
其实我这么讲，嗯，我最近一个回答一个说法叫林三淡，你听过吗？
嗯，
以前十年前啊，林三淡是现代区，
嗯，
就是你林口三峡淡水是银行不贷的地方，
嗯，
但这十二年来林口涨不涨？林口现在六字头啦，
对，
坐六望七啦，
嗯，
三峡坐五望六啦，
嗯，
只有淡水没有涨起来，
嗯，
整个北台湾你拉到桃园一半，你拿到桃园以北就好了，好不好？
嗯，
青埔都五十几了嘛。
嗯，
现在二字头还买得到五年内房子的有哪些地方？
淡水，
是不是？所以其实就是说，它有某份被低估啦。
嗯，
所以我说，有些地方跌你可以抢，有些地方跌你不要抢。
嗯，所以也不需要点名有些地方，
不是点名一些地方，我只是反映着说，其实你去市场上，你贴近市场看一点，有些就是说幸福来得多突然，
嗯，
不幸来得就有多必然，
嗯，
你看到他现在用合约价卖的，他绝对不是无独有偶，
嗯哼，
好，他不是无独有偶，什么人在三四年前买一个预售屋，现在平盘要卖给你，
嗯，
他又不是林阿爸。
嗯，对，
所以
大家在看到有便宜可抢的时候，也是要想以你自身的需求为出发点啦。假设你真的就是住在那附近，你真的需要一间新房子，
是是是，
不是以不要再以投资为出发点去看的话，
没有错啊。就是大家讲说忌口，忌口这件事情，忌口是吗？
对，
你一天可以吃十餐，你会不会可以乱吃？一天吃十餐盐酥鸡，你也吃鸡排，你也吃垃圾食物都吃啊，
嗯，
但当你一天只能吃三餐的时候，或一天只能吃一餐的时候，你还是乱吃垃圾食物吗？
会挑精致的吃，
会挑精致
的吃，
挑你必要的吃，
嗯，
所以说我觉得每一次的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在我们这些实战派的这些人工作者来，房地产工作者不讲专家啦，
嗯，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次很好的资产重分配过程，所以说你开始就要太弱换强。
嗯，
如果你现在家里詹哥你家有十间房子，你看完我这个节目，
如果我家有十间，我应该不会住在这，我会在家躺平，
在家躺平是不是？
对
啊，你就会知道，嗯，如果你只能囤三间了，
嗯，
你会卖哪七间？这重不重要？
很重要。这时候大家应该有十间房子的人，现在应该都在家在算我要卖什么。
对对对，所以说不好的房子，我觉得在这一波，我觉得你可以淘汰。
嗯，
那淘汰。什么样的人去买呢？有需要的人去买。
对，
什么是有需要的？你真的有需要的就买。
嗯，
对，你不要觉得说你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了，还要保证你一定会大赚。
嗯，
没有这种事啦。
对，好，就是我们是非常中肯的，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假设你是抱持着一个想要捡便宜的心态，还是要考虑你自身的需求。
是是是，
对。药不能乱吃，
没有错，没有错。
对，好，今天谢谢蒋哥，
谢谢詹哥，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